美神，让我们用欢乐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生命来的多人，我们生命里充满着你，我们决心如花一分，当下每一个他的人进入永远的欢呼，在这里生命
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每当我瞻仰》。
Oh,
主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上帝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足够了。在这里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作为基督徒的感受。相信主耶稣成为基督徒，并不是说从今以后就不会再遇到困难和坎坷，而是我们即使在困难和坎坷面前，也有主的保守和相伴。因为我们相信主的应许，那就是只要我尽力，主总会把最好的留给我。虽然说和未来的事情现在还不能知道，但是我知道主掌管着明天，主也在牵着我的手，每天守候。
Oh!
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能叫一切都更新，耶稣爱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
Oh,
主。
谢谢，我就不听你的诗歌哈，也感谢大家能够到这来听我们敬拜神。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布道会的第二堂，唯有耶稣。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个纸拿出来，我们大家翻开，好不好？这张报道单 ，OK。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部分，好不好？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大家一起来。
神爱世人，甚至让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谢谢神的话语，我们再次听教会的声音。
你可能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奇怪，对一个已经死了2000年的人，我们在这里说因他活着，很奇怪啊，基督徒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啊？如果你觉得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我希望你明天能来听我讲道，然后我明天要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认为他还活着啊。所以今天呢要不讲这个啊，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唯有耶稣。有许多的人说这个世上宗教非常的多，我为什么不要光信你的耶稣呢？而且你们基督徒非常的霸道，说不光你不信耶稣的话你就要下地狱，那么我好好的为什么要下地狱啊？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个问题啊来讲。那么在讲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故事啊。我信主以后一直在学生当中服侍，那么学生当中啊，在基督堡的时候流传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啊，黄教授从楼上走下来，有一个同学很冒失从楼下往楼上走的时候啊，不小心一头就撞在黄教授的肚子上。黄教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学生就说，他说啊，不要对不起，我要谢谢你呢，因为你用头高了我的，你用油高了我的头。我想这个笑话的目的是要看有几个人在笑，笑的才是基督徒，不笑的都还是慕道友啊。这是圣经上面的一句话啊，你用油高了我的头。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到这个事情啊，这个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啊，对一个君王上任的时候啊，怎么样子要不是在一个官里啊，我们今天都是看有这个世上现在有王的已经很少了，对不对啊？但是新王上就是在一个官里，对不对啊？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曾经带过一个官里，这个但是用荆棘做的，带着他满脸流血啊，而且我们知道带这个官里是钉他十字架的那些罗马人啊给他做的。罗马人不懂犹太人，犹太人新王上任是不带冠冕的，是什么？是用油膏了他的头。然后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故事就告诉各位啊，我们在主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当王的，我们不光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王的身份，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啊，在座的基督徒你看你有王者的身份啊。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唯有耶稣。我们今天下午啊已经说过了，这个我们人是被盗，然后你今天下午没来的话，哎呀你真可惜啊。那么希望教会有我看到那里有一个录像机，对不对啊？可能有录像，我希望你能够来看看，你们是不是会摆在网上面的录音啊？对，那么希望你能够至少听录音啊。不过那个我的一些表情一些笑话你听不到。那么人是有灵的活人啊，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人跟其他的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灵，有灵魂。灵魂呢，我今天下午说过，耶稣基督造我们的时候啊，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绝对的圣洁的啊。而且因为我们的灵魂圣洁，所以我们的灵魂 跟耶稣与上帝的灵魂中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最早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跟上帝啊是住在一起的啊，中间没有半点的隔阂。那这一点呢，是因为亚当跟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的灵是绝对的圣洁的。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很久，人类呢基本上在第一代的时候就开始犯罪了。人间的这个圣洁的灵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啊，那么活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呢神人背叛了神。圣经上面的记载，这个人的堕落背叛上帝啊，有很清楚的记载。当然有人说是，哎呀，这个人呢、啊、会背叛上帝，是因为魔鬼干嘛引诱啊人啊，要让人呢、啊、去这个背叛上帝。但是呢，上帝赐给我们人有灵魂，灵魂里面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有自由意志。啊，既然有自由意志，我们人就可以做决定。再有更多的诱惑，我们如果不接受这样子的诱惑，我们还是不会犯罪。所以我们接受了诱惑犯罪了，这个责任仍然要我们人承担啊。而且有人打抱不平啊，说是最早犯罪的是夏娃，那么为什么圣经上面老是说是亚当犯罪，亚当犯罪啊？特别我们弟兄们啊，也认为这个很不公平，上帝不公平啊！你上帝其实很公平，你知道上帝创造的亚当夏娃以后啊，事实上先把亚当创造的，对不对？就把亚当摆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他就告诉亚当说，这个园里面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有人说吃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不对？其实果子果然没什么了不起，是一个树上的果子也好不可以吃，或者是地上画一条线你不可以超过这条线，都很重要，这个都是一个象征。重要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不能够跟造我们的上帝相同，我们再有自由意志仍然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这个更这是最重要的。你看这个魔鬼来引诱夏娃，夏娃是第一个被引诱的啊。然后魔鬼就说了这句话，这第一句话是魔鬼说的，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不如我，这个是最大的引诱。你看这个魔鬼啊，没有说哎呀这个果子啊吃了非常的舒服啊，这个果子真是像仙丹一样啊，这个吃的真是好吃啊，没有这样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哇，这真是不得了啊，上帝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人也能够做，我们要跟上帝一样，跟上帝同等。哦呦，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诱惑。那问题也来了，请问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啊？知道善恶不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吗？对不对？那问题在善恶的标准是谁定的？如果是上帝定的话，当然没有不好。现在问题是，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原文里面这个知道的意思是什么？是他自己来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光知道而已，由他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哎呀，这个我们人要来做决定这个件事情，是件很危险的事啊。这个我到美国已经快40年了，明年就满40年。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住在一个男生宿舍里面，我就很惊讶的发现，有些这个寝室的这个门口啊，门是关起来的，然后呢，我们男人打的这个领带不挂在脖子上，挂在那个门的把手上面，这是太奇怪了，我起先搞不懂。后来我就问我的室友，我室友就跟我讲啊，他说啊，这是一个 sign language。只是一个信号，一个记号。你只要看到门上你挂一个领带的话，就代表里面啊有这种好事在做啊，你就不要去打搅他们啊。原来怎么回事？我那个时候是60年代的末期，我是1969年到美国来的。那个时候呢，美国正在经历这个叫做 sex revolution， 就性革命呢，你知道吗？啊， 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些男女学生呢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但是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妥当，不对啊，所以呢就弄一个领带啊摆在那个门上面啊，让大家这个好像这个心神领会啊，你就不要说话了，就这样子啊。这个是39年前啊，今天在大学里面乱搞男女关系这件事情呢，已经不需要任何的遮掩，这件事情是完全是对的，没有任何的错误，基督徒都这样子做。你看才40年不到，整个善恶的标准就改变，谁定的标准？假如我们人定标准的话，那是不得了的，我们人的标准常常在变，我们人的标准而且是怎么样，是随着我们人的犯罪而怎么样子能够方便我们的犯罪，那个标准就怎么定，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我们自己来定标准，他喜欢我们人照着上帝的标准来定善恶，但是我们人不要这样做。还有这里讲，眼睛一亮就能够知道善恶。嘿，我有一个表弟，我小时候啊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就常常发现他有时候眼睛一亮，我就说他有鬼点子出来了。因为我今天也看到这种人了 这个是很聪明的人，对，这就是这样嘛，那眼睛一亮，他就是鬼点子出来，他要犯罪了，他要调皮捣蛋。然后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能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再摘下果子来吃了。好，这是首先夏娃犯罪啊，要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是明显的找个共犯，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人的标准是这样 ，If everybody does it, then it's okay。对不对？你假如说是我做这件事情做错了，我晓得是错了，但是如果多鼓励几个人，大家都一起做这个事儿，就没事了。你看这个是这什么标准呢？所以他就找共犯啊！再回头讲了，为什么亚当要负这个责任？原因是因为上帝颁下这条禁令，就是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夏娃。夏娃的被盗是后来的事情，所以这个命令是直接颁给亚当的。亚当虽然是后来才犯罪，但是他要负全部的责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以男人做男人也不简单哈。所以因为人想要与神同等而被犯罪，人就落在罪当中，而且江河日下。你知道亚当的有一个儿子就把他弟弟给杀了，原因为什么？嫉妒他的弟弟，他的弟弟献祭给上帝得到上帝的悦纳，他自己献的祭上帝不喜欢他。其实圣经上面讲得清楚，上帝不是不喜欢他的祭品，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啊，他心里面不好，心里面有诡诈，上帝不喜欢是他的心，但是呢他嫉妒他的弟弟，就把他弟弟杀了。这是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从那时候开始，你今天如果打开报纸看新闻，什么地方哪一天没有谋杀案？什么地方没有罪啊？到处都是罪。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讲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人落在罪里面，落在罪里面这个光景啊是非常严重的光景。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神要审判人。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跟他的圣洁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眼睛里面不能够揉进一粒的沙子，所以有任何在神的面前达不到神那个圣洁的标准的时候，人就是犯罪啊。我们等一下再说。那么犯罪的话就要受到罪的后果的审判，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这样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这点我相信每个人都同意，哎，人人都有一死没有错，但你一读下去啊，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一死不是一了百了，有些人想自杀，自杀了算了就解脱了，就不再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待下去，没有解脱啊，你只不过是改变到另外一个情况而已，死后且有审判。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十八节这样记载，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有许多人啊，他这个读圣经就读到这里为止，你看读这里多好啊，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还有丰富的慈爱啊，赦免罪孽和过犯，你看多好啊，神是慈爱的，但是非常的抱歉，还有下文呢、啊。啊，像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意思说你犯了罪他就定你有罪，他不会轻轻的就放过你的罪，是这意思，而且怎么样，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哎呦不得了啊，这个叫报应嘛。我们中国人呢、啊，对报应的这个观念非常的清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什么时候未到，对不对？都很清楚的，对，就是报应的观念是大家人人都有的，只不过是呢，我们不希望在我们身上面出现，对不对啊？那么还有人读到圣经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旧约里面的神呢、啊，跟新约的神呢、啊，肯定是两个不一样的神。他说旧约的神怎么这么严厉啊？动不动一下子惩罚人的时候，整个城全杀光，一个活口都不留。新约的神就好，你看耶稣多么的慈祥，多么的啊，充满了慈爱，还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你看多好啊！那简直判若两神。那真是太奇怪了。其实啊，我告诉各位啊，在旧约里面，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呢、啊，没有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他的审判往往在我们竞争，所以这就是你看到的所谓叫残忍的审判，因为你看到他的怎么样，他的审判就在这个人犯罪的这一生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审判就领导他，所以你觉得他残忍。但是更厉害的审判是什么？是来生的审判，是地狱的审判。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提到地狱的审判，这是最终极的审判，提到的最多的就是耶稣。 You go check it， 你试试看，你去把地狱这两个字打到这个所有可以这个 search 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版本里面，你看它出现在新约的次数多还是地狱在旧约次数多，我告诉你新约次数多多。可是呢，我们人不觉得这个地狱有什么可怕，甚至有人根本不相信地狱存在，我们不注意以后的审判，只注意眼前的审判，这是我们的问题。地狱的审判要严重的多多多多了，我把它叫做终极的审判。地狱的定义啊很多，圣经上面的描写的地狱的描写相当的多啊，不是这个一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我认为对地狱的定义，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永远与神分离，就是绝对没有上帝的地方，叫做地狱。有人说我不信耶稣啊，我这个上帝跟我本来就是分离的，将来如果要到地狱去还是跟他分离，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这个自己不信耶稣，将来到地狱去跟我一起打麻将的那些麻将打底没有一个信耶稣的，将来我们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真有人这样子想哦，啊，我读到一本书，这个是唐崇荣牧师啊，他的这个回答一些问题啊，他就说有一次有一个人这样子问他， 他说到地狱去搓麻圈，你说好不好？这个唐牧师就跟他说，他说啊，今天这个世界上面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神选择没有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有爱啊，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有许许多多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活在这个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当中啊，我们人在福中不知福。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要上帝，人家给你传福音，把嘴巴都讲烂掉了，我不要，不要，那就不要吧。上帝绝不强迫你，像上帝将来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就要让你愿望成真，上帝就要让你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绝对没有上帝的地方，那个地方可怕的不得了，叫做地狱。地狱的定义就是一个绝对没有上帝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再说，地狱没有上帝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明显。有人说上帝是无所不在，地狱应该有上帝，没有错，上帝可以无所不在，但是在最终极的审判的时候，上帝要选择才要离开那个地方。上帝没有造一个地狱来争我们。我们中国人对上帝的观对地狱的观念受佛教的影响很大，认为啊有阎罗王，然后呢又有一个刀山油锅，大鬼小鬼在那里整你。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地狱的可怕就是没有上帝，它就可怕。所以地狱是绝对一个没有爱的地方。神如果是爱，地狱就绝对没有爱；神如果是光，地狱就绝对的黑暗。有人说没有爱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圣经上面讲，爱的源头是神，包括你的爸爸妈妈爱你，你还有几个知心的朋友 buddy buddy， 虽然在一起不见得做好事，但你总是谈的，对不对？这些人的感情、友情，甚至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都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将来如果到一个绝对没有神的地方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上帝如果是光，地狱就是绝对没有光。我以前住在 Tennessee 的时候，我们附近差不多开车一小时的地方，有个叫做地方叫 Lost Sea， 它是一个地洞，走进去了，两边很多的钟乳石，很漂亮，一个灯光照很漂亮啊。然后一直走到下头的时候，还有一个湖啊，湖里面还可以坐船，湖里面还有鱼呢。那么有一回，我有朋友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带着朋友啊去参观。走到一半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导游忽然说，他说我要让你们尝一尝绝对黑暗的滋味是什么。话没讲完，他把那个电灯的开关啪啪关掉。我想啊，我这个习惯的几秒钟以后，多多少少能够看到一点，哎，几秒钟过去了，什么也看不到。哎，我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莫名其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在里面。我赶快摸摸看看我太太在不在我边，他也在摸我的手啊，我们两个人紧紧的摸着手在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到了地狱去啊，绝对的黑暗，你恐惧的时候，你站在孤独孤单的时候，你摸吧，你摸吧，没有人让你摸到啊，连一个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人都没有啊。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所以到地狱去搓八圈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的。那么在耶稣的时代，他跟当时的犹太人讲地狱非常的可怕。那么当时耶路撒冷的城的南边有一个地方是倒垃圾烧垃圾的地方，那么也那个地方呢，这个犹太人很不喜欢去，因为什么？第一，烧垃圾很热；第二，满地都是虫子。所以呢，他们一分钟都不愿意待。然后耶稣就说啊，地狱可怕，比那个地方更可怕，因为在地狱啊，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这是一个比喻啊。地狱的可怕不能够用我们人的嘴巴来形容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怕的不得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到地狱去呢？刚才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读那段圣经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灭亡就代表地狱啊，是一个终极的审判。为什么我们要到那里去呢？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一般人对罪的了解不是很深。我以前跟我爸爸讲，我说我们都有罪，他说我没罪，你有罪我知道。我们对罪的了解不是很深刻，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对罪的了解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是最浅的层次，就是法律上的罪。你好，比如说你这个犯了这个法律上罪，你开一个车子闯了一个红灯，你明明犯罪了，对不对？你违反法律了，但是旁边没有一个警察开个罚单给你，所以没有证据，所以你就逍遥法外。所以这样的罪是以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没有办法人家定你的罪，明明有罪也算无罪。但是第二种罪呢，叫做道德上的罪，这种罪啊以你的良心为依据了，你不见得犯法啊，但是你心里面有亏欠，你对不起一个人，虽然他可能都还不知道你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心里面就觉得不对劲。但是我跟各位说啊，人的良心啊，因为我们灵魂犯罪，我们跟上帝离开的关系，我们这个良心呢已经被污染的够呛，我们的良心实在是不值什么钱。你想想看，这个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对不对啊？这个39年前觉得这件事情不对，要遮掩的，今天呢？今天完全是 OK， 不需要任何的遮掩，良心变了，不但不犯法，连对于良心也过得去了。所以这种道德上的罪也不是上帝所说的，上帝所说的罪啊是以圣经为依准的。圣经说乱搞男女关系，不管你是在婚姻之前还是在婚姻之外，所有的这种男女关系都是罪，那就是罪。那么这个圣经的标准，就是这个上帝的标准，就是把定为罪的。它英文里面有个另外一个字叫做 sin， 跟 crime 是不一样的。crime 是法律上的罪，对不对？其实我们中文没有这个区别，就一个罪这个字啊，对，这个比较混扰。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你犯了法律上的罪，他说的是犯了神眼睛里面所看你为罪。我们看看上帝的标准啊。第一，上帝不光看你的行为，他看你的内心。我第一次接触，就认真的接触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被太太这个抓到教会里面去。我说哎呀，我说你们这个教会这么大，好多地方都是空房子，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啊，你们查经嘛，我在这里写我的论文，等到你们吃点心的时候我再去家里好吗？都不可以。 OK， 好，我没办法，我只好去查经。一查经啊，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然后我就读到一段，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就没有犯杀人的罪，你心里面如果恨一个人，恨你个哎呀的，巴不得赶快死了，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哎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教授，他常常给我穿小鞋子。我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没有 tenure， 他是 associate professor， 也有 tenure。 哦，他成就的不得了，给我穿小鞋子，我恨他恨得不得了。可是他又太年轻，也没有那么快退休，所以心里面想最好怎么样，他出去给车撞死。我读了那句，现在是你晓得我犯了杀人罪。好，正好你先再看一下， 那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就没有犯奸淫罪。你若看着一个女的心里面动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就是奸淫罪。哎呀，那我犯的罪就太可了。我们中国人啊，大吹就是非常非常崇拜的一个人叫做柳下惠，对不对？坐怀不乱，你看这了不起。这个人呢，有一次在一个荒郊野外啊躲雨的时候啊，结果有一位很漂亮的小姐也是躲雨，结果就在一个破屋子里面了，两个人一起在那躲雨。那个小姐呢啊被雨淋湿掉了，晚上天气很冷，那么这个柳先生啊就把这个小姐抱了，因为很冷啊，对不对？这样过了一晚上没有乱搞，哦不得了，坐怀不乱，哎呀真是不得了。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柳先生心里怎么想，他如果心里面动了不好的念头，他照样犯罪啊。不光是看结果，也看你的动机。有些人呢，他好像是做好事，到处捐钱。你看我今天下午也讲了嘛，对不对？有些人捐钱给康奈尔大学，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个楼啊盖起来要用我的名字命名，啊，对不对？啊，对不对？你知道这种这样的好事，他的动机是不清楚的，动机是不好的。这种好事做的越多，犯的罪也越多。这是上帝的标准。你知道 sin 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射箭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靶子吗？对不对？你一箭这样射过去，射那个红心啊，对不对？但是你力量不够，射不到那地方，就箭就掉下来了。这个叫做 sin。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标准高得不得了，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啊？有人说这个上帝怎么这么喜欢荣耀，喜欢他爱面子啊，对，这么他喜欢荣耀，不是上帝爱面子，上帝有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这叫荣耀。我们当人达不到上帝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他那个荣耀，你懂吗？这叫做罪。我们再看下去，如果我们有一些不该做的我们做的，不该想的想的，当然是罪。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最糟糕的是什么呀？你该做的没做，该想的没想，也是罪。然后比如说上帝跟你讲说，是你只要肚子饿的时候，你希望别人给你一碗饭吃，现在你看到旁边有一个人肚子饿，你明明有饭吃，但是你呀没有把这个饭跟他分享，你犯罪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律这样说的哈，你看上帝的标准是非常的高的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哎，我为你祷告了，好，再见，再见。这是罪啊，这是用属灵的方法犯罪的。我们基督徒常常犯这种罪啊，该想的没有想。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的头脑应该充满了这种光明圣洁的东西，我们呢到往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犯罪啦。所以圣经上面大胆的宣布，他说没有义人，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啊，一个都没有。古往今来，不管是中国，不管是美国，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有，连一个都没有。讲的有道理吧？你一旦知道上帝的标准这么高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圣经上的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代价，就是结局的意思。 我们犯罪的结果就是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死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分离的意思，是跟上帝要分开来，而且这个死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时候，那个死是永远的分开，而且是绝对的分开，这就是地狱。所以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因为连一个义人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所有的人自从亚当夏娃以来，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在下地狱，没有一个人能够免掉地狱之灾。但是呢，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他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看什么叫永生啊？我们刚刚看的是灭亡，对不对？现在看永生。那么假如灭亡是跟上帝永远分开，绝对分开，那么永生呢，当然就是永远跟上帝同在，也就是我们讲的天堂啊。有人说天堂到底多好啊？这个圣经上面对天堂的描写倒不是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来足够的描写天堂的好。你看启示录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啊，上面说了好多，说这个天堂啊，里面像金银宝石啊，这个是我们人所知道最漂亮的东西，但是都不能够描写天堂的荣美与万一啊。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亲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意思说我们要被耶稣基督接到上帝那里，要跟上帝永远不再分开，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应许，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仍然有许多的苦难，我们刚才的带领诗歌的姐妹跟我们说，我们人生还是有坎坷的，这个坎坷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特别是信主了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将来都要过去，只有将来在跟主同在，永远同在，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平安。我明天还要讲，我明天讲到的题目叫做愿你们平安，这才是真正的平安。我们要明天要讲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要到天堂干什么？这个圣经上面没有太多的描述啊，只不过讲一件事情，我知道天堂不要再讲道了啊，感谢主他们的人。那么我们到天堂要做的事情是不断的赞美上帝，就是像刚才这些姐妹弟兄们在这前面都唱赞美诗歌啊，唱赞美上帝。这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毛毛的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啊，第一不识谱，第二五音不全，这个要我不断的赞美上帝，唱赞美诗歌啊，这个心里面有点觉得很奇怪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弟兹堡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池塘的教会，所以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能参加诗班，所以我这个长老啊也去参加诗班。那我不会唱诗啊，连谱都看不懂，怎么办呢？我就站在一个会唱歌的一个弟兄旁边，那他唱什么我就跟他唱什么。所以我自从知道到天堂要不断的唱诗歌，这个我想我到天堂第一件事情要找那个弟兄在哪里，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啊，他唱什么我就唱。后来很奇妙啊，就是那一同一本书，那个唐中楼牧师啊，回答人家天堂地狱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就问他，他天堂去干什么？唐中楼说，天堂是不断的赞美上帝。结果那人说，哦 ，it's boring。啊，这个是不断的参加美食，这多无聊啊！啊，唐牧师就跟他讲，他说你觉得 boring， 你觉得无聊，唱赞美诗无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那个上帝的荣美啊！ 他说就好像我们到一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我这一辈子去过风景最美的地方不是你们意大利，是哪里呢？是加拿大的那个班夫国家公园。哎呦，那个我还记得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比现在更漂亮，现在还有更多的污染啊。我第一次到那个 Lake Louise 的时候，我就待在那里啊，我说人间还有这样还有漂亮的地方啊，哇，那个山上面都是雪，然后一个湖啊，那个山上面的倒影下来，然后呢空气那个新鲜的零污染，哎呀，那个真的感觉真是，我心里面真是觉得这地方是太美了。他们是说当你到一个这样美丽的风景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会发生一个赞美啊，你怎么说哇，对不对？哇就是一个赞美啊，对不对？他说我们进入到天堂去，上帝是无限大，所以我们每一秒钟能够体会到听到感觉到那个上帝的荣美跟下一秒钟都不一样。他说你不会唱诗歌不要紧吗？你哇总会吗？你哇哇哇到我很凶的我心里下来不安慰，哇我是会的所以到天堂。那么我刚才说过亚当跟夏娃原来被造的时候是摆在伊甸园，伊甸园里是跟上帝同在，所以我们回到天堂基本上就是回到伊甸园。好，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伊甸园是如何美好的，已经没有办法知道，无法想象啊！人类已经离开伊甸园太久太久了，但是感谢主，肯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不断的赞美啊。好，那么从一个灭亡要到永生，要到永远的到那个无限好、无限的真、无限的善、无限的美的地方去，这个真是天渊之别啊。那么这个中间的一线生机啊，圣经上面讲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他是谁？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开始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啊，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他就是那个独生子，就是耶稣，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没有说信别的也可以啊，也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没有，没有这样说啊。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基督教是相当霸道的啊。为什么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答案就是这就是三个字，十字架。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等一下我们再告诉跟我们大家讲啊，这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审判。为什么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他担当了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个最终的结局就下地狱，那个结局上帝已经让他的独生子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承担了那个罪，这个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是一种很残忍的刑法，两根棍子让一个活活人钉在上面，两个手各有一根很粗的钉子探过去，然后两个脚叠起来，用来一个村子，哎，一个钉子打过去，然后人就挂在那里，慢慢的死掉。我们中国人叫凌迟处死嘛，对不对？就是不是很痛快的一下就死掉，但慢慢慢慢的死。一个健康的人挂在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很凄惨的、很残忍的一种死亡。但耶稣基督呢，他在上面只有六个小时就咽气了，就死了。等一下我们再看为什么这样子。耶稣基督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被罗马兵鞭打，哦，这些相片都是从一个电影叫做 Passion 啊，就是受难里面摘下来。你知道罗马人的鞭子啊，他除了是皮鞭以外，打得当痛得不得了， 他那个鞭梢上面有一个倒钩，铁做的倒钩，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这样啊，血肉模糊。耶稣基督两个手被捆在两个铁环上面，先打后面，打完了以后，耶稣基督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人就是靠这两个铁环这样子在那挂着来，然后他解开一个铁环，耶稣基督只剩下一只手撑着，另外手前面就敞开了，再打，打的血肉模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断气，原因因为他上十字架时已经打得半死了，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后来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十字架的犯人都要自己背着十字架到刑场去了。耶稣基督他才是33岁，人在壮年的时候为什么会背不动那个十字架会倒在地上，原因是因为他已经被打了个半死了。圣经上面预言以赛亚书是在公元前，就是耶稣基督来之前了，差不多700年前的时候，这么一个人写的一个预言，他说因他就是神的儿子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知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要死啊，还要一定要受鞭伤，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死掉，因为神这样预言耶稣基督要被鞭打，所以就鞭打，鞭打的结果耶稣基督已经是半死了，然后人家羞辱他，我刚才说过带一个荆棘的冠冕，这是个外行人的，因为假如是真正是犹太人的王的话是应该倒一瓶油，因为鞭打他羞辱他的是罗马兵，罗马人的王是要带一个冠冕，所以他就拿一个荆棘编一个冠冕挂在他的头上，满脸鲜血，他们给他穿上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是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一个钉十字架的犯人并不是每一个犯人都这样被戏弄的，耶稣基督是被戏弄被羞辱，然后呢定他十字架的这个比拉多就是罗马代表罗马的皇帝在那里行使政权，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巡抚，英文叫 governor， 把他带到众人的面前，这个比拉多的意思本来是要放掉他，他实在问不出耶稣基督有任何的罪，但底下的罗马人还有加上这些犹太人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后来这个比拉多没有办法，再不答应把这个人钉死的话这个群众要造反了，所以就下个命令就让他钉死，所以耶稣基督就开始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刑场，这个刑场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我刚才说过他走几步就跌倒，走几步跌倒，跌跌闯闯走到十字架，走到外面，然后钉子就这样钉下去，然后就把它这样挂起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字架的像都耶稣基督还有点遮掩啊，按照历史的考证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是赤裸的，要羞辱他，耶稣基督是赤裸的钉在那里，全身血肉模糊。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审判，我们人能看见的审判，除了身体上面受尽酷刑凌迟而死，在魂的层面，我们人有三个层面，灵魂体，魂跟体都有我们物质的基础啊，这都是上帝先造，灵就是最后的一个层面，没有物质基础的， 他也受到审判。这审判什么呢？与父神分离，受地狱的刑罚。我刚才前面下午还说过，我说上帝造这个灵给我们是干什么？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灵跟上帝有一个交互作用，对不对？当上帝要十足的审判我们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灵跟他的灵全然隔绝，这叫不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地狱的刑罚是只有耶稣才替我们付了这样的刑罚。所以有人说是黄教授，你是不是传异端了？圣经哪里说过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还是下地狱啊？有的，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四节这样记载：生出的时候，就下午三点的时候啊，耶稣大声的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基督用他的家乡话，叫做以兰话、以兰文。这个以兰话呢，是跟这个希伯来话不大一样的，所以连他们希伯来人也听不懂的。所以马可是这个福音的书的作者，就把它翻译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在原文里面叫离弃，就是分开的意思，而且是一种绝对的分开。你知道，耶稣基督虽然还在十字架上，那口气还没有断掉，他已经在地狱里了。你想想看，假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话，这个终极的罪的审判，就是跟上帝绝对分开的这个审判，就是地狱的审判，他当然替我们当了。所以耶稣基督当然去过地狱，他去地狱不是他死了以后断气以后才去的地狱，他那口气还在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分离了。所以你要看那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受了那么多的苦啊，我们人看得见的，在体的层面，在魂的层面，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痛苦就是耶稣的灵跟上帝的灵分开了。耶稣是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神的儿子，他已经不是神了，他乃是一个十足的人，而且是一个十足的罪人。他是担当了千古所有人类的罪，担在他身上，跟上帝分开，到了地狱去。但是耶稣在极端的痛苦当中，没有忘记为所有的人类祷告。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你。就是我赦免他们，我现在已经担当了所有人类的罪，你赦免他们吧。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哎呦，你们基督教这么霸道啊！就只有信你耶稣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才能够进天堂。我也希望有很多的神，拜拜这个神保佑我，拜拜那个神也保佑我。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神替我的罪付了地狱的代价，只有耶稣。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李洪志更没有。有人说十字架两根棍子，一根棍子代表了上帝绝对的公义。我刚才已经说过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审判，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你的罪，今生不追讨你，来生一定追讨你，到最后一定下地狱，一定跟神分开。这是上帝的公义，绝对的公义。然后另外一根棍子代表上帝绝对的慈爱。哎呀，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我两年前有个机会，我们夫妻两个人到印度去， 我们讲完学以后，有人就有个学生就带我们到参观这个印度的锡克教，你知道就是戴那个帽子的那个啊，就是 Sikh 的，去参观他们的那个教堂啊，很漂亮很漂亮，全金做的，漂亮的不得了。那么在车上的时候呢，带我去的那个就是一个戴一个大帽子的，就是锡克教徒。那我本来以为锡克教大概就是印度教的一个旁支啊，结果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的。他说我们锡克教也相信只有一个神，他说我们的神呢跟你的神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啊，也是这个希望我们不要犯罪，也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跟你们基督教没有两样。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绝对不一样。为什么道理？我说啊，我儿子小的时候他调皮捣蛋，警告他多次他还调皮捣蛋，那我就跟他讲，你下次再调皮的话，我就要打你300，结果他又调皮，那要打了。那我这个当爸爸的心里面当然舍不得，所以300就变成100，而且本来应该3大板的，结果就打小小的100，这样。我怎么呢？因为我妥协了嘛，因为我爱他，对不对？按照公义的话，那是应该打300，而且要3大板。但是我又有慈爱，那怎么办？不妥协吗？我说你的神啊，肯定是一个妥协的神，因为你没有办法同时间满足这两个绝对。我说我们基督教是两个绝对的宗教，因为如此，世界上唯一的就只有这个宗教，才能够满足这两个绝对。绝对的公义也绝对的慈爱。很多年前加州有一个法官，他是这种交通法庭的，不是这种非常这个严重的罪的一个法官哈。有一天警察带了一个酒后开车又没有驾照的一个女孩子进来了，喝得醉醺醺的进来了。这个法官一看，这女孩子不是别人，她自己的女儿啊。这女孩一进来以后 ，Hi Daddy， 哎呀，这法官非常的为难了。哦，这时候警察就开始了，说是我在哪里看到这个孩子，啊，他这个开车开得歪歪巴巴的，我把他拦下来，就发现他没驾照，而且他明显酒醉，然后一测酒精，这个不得了，超过很多，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这个法官非常的为难了，他要如果定他女儿的罪的话。他自己的女儿如果不定罪的话，又不能满足加州法律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对不对？法律有他的神圣的一面，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下以后啊，他拿那个大锤子一锤，然后说某某某某人，你无照就开车犯了第一条罪，然后酒后开车犯了第二条罪，按照加州的法律罚你$300，哦，那个时候$300是不得了了，比今天3万还多了。这个女孩说 ：“Daddy, you know I don't have any money。”你知道我没钱。这个时候，这个法官明白，从那个座位上面站起来，把他那个袍子脱掉，然后走下来，口袋里面掏出他的支票本子，写了一个300块钱的支票，交给职员。替他的女儿付了这300块钱，然后呢，那个法律那个职员收到这个支票以后，就写了一个收据，然后呢，上面盖了一个章 ，paid in full， 完全付清的，说该罚的那300块钱没有一分钱没有付清楚，全付清楚了 ，paid in full， 章盖下去。好，这个孩子拿着这一张收据。他就会走出去，因为他已经完全付了代价了。现在问题是谁付的代价？他爸爸付的，不是他付的。当这个法官坐在那个台子上面，穿着他那个黑袍子的时候，他代表了公义。那一锤锤下去的时候，他定下他的审判的时候，代表公义。但是当他把那个袍子一脱，走下来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法官了， 那个时候是一个慈爱的爸爸，那个时候掏出支票布来替他女儿付上这个300块钱代价，是充满了他的慈爱。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就充分的反映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上帝定下他的绝对的标准定得那么高，所以我们人达不到，我们人都应该下地狱。这个地狱的代价是远比那300美元大的太多了，我们人受不了。所以我们的上帝就像那个法官一样，把袍子脱了走下来，道成了肉身，变成了我们人的样子，而且是一个十足的人，替我们付了我们罪的代价。这是唯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唯有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罪的问题。因为是两个绝对，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但是圣经上面的道理不是光这里就完了，圣经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解决了我们永远的那个审判的时候，我们今天仍然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有人说啊，说是我死后上天堂，我这辈子呢，我怎么还在这里受苦啊？啊，你就好好的问在主里面信耶稣信很多年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可以跟你做见证。信耶稣以后，我刚才说过啊，我们人的灵犯罪以后是跟上帝的灵是分开来的，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所以上帝的灵可以完完全全的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来，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很迟钝，但是上帝就慢慢慢慢的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上面说，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现在可以活在我里面，这个是伊斯兰教的人不能想象的事情。人家说伊斯兰教也是相信一神的嘛，跟我们基督教相信的是一个神啊，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一个神。因为伊斯兰教认为啊，那个上帝是绝对的圣洁，没错，跟我们想象的一样，跟我们圣经上面说的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认为神绝对不可能来到人间，躺这趟浑水，还不讲，还要进到我们的这种罪人的生命里面来 ，impossible。不错，上帝绝对的圣洁是不应该来的，但上帝爱我们，他选择来了。那一个法官，他知道他下来拿起支票簿来写那个300块钱，他知道这可能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要多多了，但是他选择下来，选择掏起支票簿来，选择写一张支票，选择把这个支票给他的妻子。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的女儿，上帝一样，上帝选择来到人间，因为他爱我。耶稣永远爱我。圣经上面有这段话，非常的宝贵的一段话。他说这句话是保罗写的啊，是写新约圣经里面差不多三分之二是他写的。上帝感动他。他说我深深的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有死生天使掌权有能现在将来等等等等还有别的受造之物，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有那么多的东西都要让我们跟神隔绝？因为我们人有罪啊，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有充满了苦难。假如我们当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我们全人类都还住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风和日丽，也不会有汶川大地震，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苦难，归根结底的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罪。这个罪，这种苦难的世界，我们明天还要讲啊。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这个罪，这种苦难逃不掉了。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东西啊，绝对都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而且这个爱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将来到天堂里去才能够经历这样的爱，不是的。我们的永生是我们从得救那一刻子开始，上帝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爱他的人的生命。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明天还要跟大家讲啊，我这个对付我这个骄傲的罪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今天还在对付我的骄傲，但是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有人说，黄教授啊，你是一个教授，又是一个系主任，我相信你大概工作上面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你怎么可能还到处讲道？我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的话，我绝对做不到的。跟大家讲一个见证，你知道我到北卡大学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59岁，我跟我的院长，我院长要把我挖过去嘛啊，那么我跟他说，我说 Do you know I'm pushing 60，我马上就要60岁了。Are you sure you want a man that old? 你肯定你要这么一个老人吗？因为一般的人去当系主任的，通常大概都是40-50岁吧，没有说60岁。我们的院长就跟我说，他说啊，我们在全世界也找不到比你更适合这个工作的人。You, only you. 我一向认为我自己在世上的工作是神给我呼召的一部分啊，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参加过这个美国这个纽约上周的福音营，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啊，还有是吧？啊，有一年我在福音营的时候，我就做见证，然后带着旁边的弟兄姐妹去了，对。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跟大家讲，我说我这个工作啊，我做教授的工作，完全是上帝呼召我的。我以前不知道，等到我一旦知道以后啊，我就晓得，既然上帝呼召我做教授，难道上帝不知道我在教授的职位上面需要 grant， 有grant， 没有经费你怎么做研究啊，对不对？那么而且我需要发表论文，我需要带学生，我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啊。靠着主的恩典，我在我这个领域里面还小有名气了，真是感谢你。那么到了北法去以后，我那时候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跟主讲，我说主啊，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到北法来是你要我来，因为我实在是不愿意离开匹兹堡。我们这个高文弟兄在那后面他就知道啊，对吧？我们离开匹兹堡是带着眼泪离开的。我们匹兹堡这个教会里面，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弟兄姐妹们都是我们带他们信主的，怎么舍得离开他们？但是神的旨意非常的清楚，要我们到北卡去，我们流着眼泪去了。到了北卡以后，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一个快60岁的人，已经快要退休的人，你把我带到这里来，我知道我不能够懈怠，我仍然愿意为你给我的呼召，我要做一个好教授。好教授当然需要 grant， 对不对？我就说，我把我到这边来，我的研究的工作在匹兹堡的，大部分都收拾掉了，只留两个。到了这个北卡来，就专门做这两个 project。然后呢，我说我把这样子的 project 全新的摆在你的手里。那么我申请 grant， 第一次申请 grant 的时候，两个 project 都没有拿到钱，但是我心里面深深的相信，上帝要借着这些审核我 grant 的这些人，教导我怎么样写 grant 写得更好，所以我非常的小心的修改我的 grant。 去年的夏天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grant 再重新送上去了， 然后我去参加一个教授的退休会。你知道基督徒的教授有一个退休会吗？我希望丹教授还有这边的所有的教授明年都能去啊，是在明年的八月的第二个周末啊，这个非常蒙福的一个退休会。我在去年的这个教授的退休会，我去做见证，我跟大家讲，我说我深深的知道我是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上帝引导我到北卡去，而且我也深深的知道，我如果没有 grant 的话，你不要说我在北卡当教授，这肯定是不能当系主任的。我怎么能够要求我的其他的系里面的教授拿 grant， 我自己没有 grant，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知道你要我做这个事，你要给我 grant。所以我在这个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很有自信的，我说我一定拿到冠。我记得还当初下面就有一个从那个哈佛大学来的一个教授，他说黄弟兄啊，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你知道现在冠多难拿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但是因为我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深深的知道神必牵着我的手往前走。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对不对？我知道 Who holds my hand? Who controls tomorrow? 谁掌管明天？谁牵着我往前走？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我一定拿到 grant。 好了，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审核的结果就出来了。第一个结果是用 email 送给我，我一打开一看，啊，你知道我们是这个 NIH 的这个 grant， 就是项目申请项目啊。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就是要申请研究经费啊，项目经费。NIH 啊，它是给我们这个叫做给评分啊，它的评分呢是百分比啊，那个百分数啊越小越好啊，越高越糟糕，到10%以上大概就没有希望。10%以下才有希望，意思是说每10个申请大概有一个拿得到，就这么难。94%拿不到，就这么难。好，我达到第一个那个报告，我一看8.4%，8.4%，感谢主，大概是没有问题啊。心里面已经掉一个石头掉下来，因为我知道这关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好了，一个礼拜以后，第二个关呢？哎呀，我看了以后赶快揉眼睛了，我看对了没有？这是因为什么？我的分数啊，0.3%，我从来没拿过这么好的分数。我以前还得过一个好分数，1.2%还是1.3%，忘掉了。哎呀，大家已经恭喜我，恭喜的这不得了。这回我马上就跪在地上，我跟主讲，我说主啊，你不但是信实的，你不但是答应一个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摆在祭坛上的人，而且你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只希望能够10%就好了，刚好在边缘拿到钱就够了。没想到 he really honored me。 后来我的系主任，我的院长知道了，还有其他同事知道了，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记录，没有人拿这么好的分数，0.3%。我心里面真的是，我鼓励啊各位，我知道各位有许多在座的，你可能是教授，你可能是工程师，你可能是做每个行业里面的不一样的。你只要肯定的走在神给你预备的道路上，神要祝福你。神跟你的同在不是死了以后才同在，从今天开始就同在。我们每一步每一步，上帝牵着我们的手走，而且上帝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在加州洛杉矶，这个从老华侨加州洛杉矶叫罗森华人第一进行会，15年前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主任牧师不在。这个副牧师姓欧，欧牧师已经坐在讲台上面准备要讲道，带领的弟兄还在那地方带领大家唱诗歌。忽然间会众里面有一个人站起来， 走到讲台上面，大家都觉得哦，他大概有什么事情要报告吧。结果他走到台上来，口袋里面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欧布斯开两枪，当场把欧布斯打死，然后又把这个纽会的弟兄给打死了。这是一个神经病的人，他神经错乱，然后他就往外面走。结果在会众当中有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呢，他是 off duty officer， 就是他不当 不值班的，但身上有枪，就当场拿枪对他说：“你赶快把你的武器放下来！”有的人不听他，还要打，结果那警察就开枪，就这个人当场也被打死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欧斯姆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决心不再结婚，含辛茹苦带着几个孩子养大。可最近罗省第一浸信会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庆典，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决心把她一生奉献给上帝，再去做宣教士。他们教会里面以前也出过一些宣教士，但是从来没有这一次这样子的高兴。这位姐妹要出去宣教，因为什么？因为这位姐妹啊，在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她是一个养母把她养大。这个女孩子是谁呢？就是那个凶手的女儿。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十岁。什么人把她养大？就是欧斯姆。欧斯姆把仇人的女儿养大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故事我们不是常听到的。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的生活是一个非常丰盛的生活。圣经上面说，上帝要把一个很丰盛的生命赐给你。这个丰盛的生命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不在乎。你只要走在上帝的给你预备的路上，上帝不但给你 grant， 他解决你的问题。当然你不见得就不生病，你可能还是要生病，而且还生相当严重的病，这都可能的。但是上帝告诉你，你每一步我都牵着你的手走，而且上帝要改变你。欧斯姆做见证，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有这么大的爱心，而且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你一天两天忘记你的仇恨，去爱这个仇人的女儿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要养她养到大，十五年了，还后来供她上大学，不容易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你看到从我们的师母身上面，你看见神的光芒从这个生命上面发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跟上帝很亲近，牵着上帝的手往前走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的已经不再是看到我们的，好像一面镜子反射主的荣光，人家看到的是耶稣啊。这就是当基督徒，我们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当我们洗了世上的劳苦，时候到了，主接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含笑见主。刚才读的圣经，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永远不离开他。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我但愿今天就是你永生的第一天。这是真的是我们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比这更重要，也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比这个更加的荣美，更加的好，这是最好的东西。我们一起进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不知道 你带领我到伊萨卡这个教会来，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到康奈尔大学来，我慕名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机会来到这里。我在飞机上面的时候，不断为今天的侍奉来祷告。我不知道主今天要借着我这个没有用的人说什么话，他要行什么大事，他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子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爱你。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你付了地狱的代价，然后他说他的爱永远不离开你，虽然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你可以在他里面有从他那里爱来的平安和喜乐，就像我们的欧师母一样。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一个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摆在你的面前，上面印了一个字，就是 paid in full， 我们罪的代价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付清楚了。现在这个收据就摆在你的面前，如果那个小女孩不要这个收据的话，她还是要去坐牢的，她还是付不起那个代价，她要坐牢。今天这个礼物摆在你的面前，你就带一个感谢的心收下来，这个礼物就是你的。从今天开始，你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神的灵要进入你的灵里面去，神要带你一生走这条道路。这个道路不容易走的，你可能还年轻，你觉得你将来还是非常的有希望，你靠自己打拼，我恭喜你，你是一个优秀的人。但是再优秀的人也有失败的时候，再优秀的人也有坎坷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坎坷，处在一个失败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劝你不要失望，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说，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生命全然的摆在上帝的手里。当你全然摆在上帝手里的时候，上帝要带领你，上帝可能会让你学些功课，你可能还有一些苦难要承受，但是终究上帝必然带你离开这个苦难，上帝要把最好的给你。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在神的面前接受这个礼物。我还是跟今天下午一样，因为我要为你祷告，我是非常的愿意祝福你。神给我们传道人有特别的权柄，能够祝福人。今天下午已经有三位愿意接受这样的祝福，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如果你有的话，我们大家低头的时候，你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祝福？这是一个永恒的祝福，但是从今天开始，就是这个晚上。今天晚上可能是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晚上。你如果把握这一份祝福，你愿意跨出你信心这一步，我很诚恳的邀请你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把你的手轻轻举起来，我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好，我要问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可能信主多年了，但是没有真正经历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带领。我想不是因为神不带领你，那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把你自己的手摆在上帝的手里面。假如你听到今天的讲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重新的说，神啊，这是我的手，请你牵着我走。我知道前面的道路不容易走，我可能还要跌倒，我可能还有坎坷，但是我知道你会牵着我走，而且我知道这条路越走 越有喜乐，越走越有平安。柯师母，欧师母就是这样走来走过来。我听到欧师母最近的见证，我眼泪都掉下来，是个多么美丽的见证。感谢主，主啊，我们巴不得这样的祝福也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欧师母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苦毒，只有祝福，只有爱，没有恨。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充满了从神那里的爱，没有半丝的仇恨，没有半丝的愁苦。这是上帝希望你过的一个生命。你如果今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重新的决志，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再一次的仰望在你的手里，也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手举起来，好吧？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来，举了就放下来啊！你已经是基督徒啊！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来，已经感谢主，感谢主，已经是基督徒，感谢主，感谢主，已经是基督徒，感谢主，感谢主啊！你愿意经历了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带领，以后不再犹豫，不再茫然，你生命有方向。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带领了这么多的弟兄愿意姐妹们愿意来到你的台前。我现在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是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愿意第一次信主，都请你在你座位上站起来好吗？接受祝福不应该坐着。站起来啊！站起来接受祝福啊！站起来接受祝福。你刚才没举手的不要紧，你站起来啊！站起来接受祝福，接受祝福。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不但是接受从他那里来的祝福，也是重新的一次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上帝的手里，求主带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你今天做的决定，绝对不是枉然。因为主要带领你，父神，我们为所有站在你面前的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他们能够今天站起来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也祈求你，真的是不管他们在生命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啊，你祝福他。所以我们也祈求你，你这个祝福是属天的祝福，不是属世的祝福。你不见得把很多的金钱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不见得把许许多多的健康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知道你必定把平安喜乐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为这样的一种祝福来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所以我们祈求你带领引导所有站在你面前的，因为你替他们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付上了罪的代价，你要把这个丰盛的生命赐给他们。你能够这样子来给他们的应许，是因为你付了代价，因为你是神，你已经变成一个人，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我们感谢你，求你也继续的祝福那些所有还没有相信你，还没有打开他们的心门，还在犹豫的，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今天已经在触摸他们的心。求你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我们这一次的慕道会，也我们把明天的这个信息也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的来保守看顾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主，请坐。
谢谢黄教授的讲座。就是说刚才爵士的这个词站起来的听到有待会儿就是到前面有非常的成功，或者黄教授还有其他的会议快有些5到10分钟的5到10分钟的教程，好吗？是就是包括下午举手的。 钱给你几块钱的。好，我们今天的第八部，然后明天是上午11:15，我们有机三场的辅导会，请大家明天上午去参加。然后楼下有些水晶，大家可以去一下去享用。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们刚才第一房前的那个绿没有填那个绿的单子，这个请在今天现在来用这个报告单的左边给填一下，好不好？我们花个几分钟大家填，然后交给我们报告单，交给我们报告单。OK， 还有一件事，教会弟兄姐妹们，那个就是明天下午教会有一项那个劳作，所以呢，希望那个报名参加那个木头的，带上那个工作服啊，好，谢谢大家。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